请我们翻到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死倒。我们再看诗篇137篇，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我想我们的圣经战术就读这么多。感谢主，我们这一次终于来到了这一次特会的最后一堂。虽然我们只有2个钟头，但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我们交通过的还没有交通完的，我们希望靠主的恩典能浓缩在这2个钟头里面。所以也许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在他面前专心因为时间很短，但是主的话呢，是不是能够要释放的放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仰望主，求主给我们恩典。那我们昨天已经看过怎样我们是蒙召归于一个身体，为这个见证，我们看见第三章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最早起来的，最早兴起来的大祭司和众祭司们。那么然后你看见接着的其次，那么有人就把从阳门一直到鱼门，我们就把那一部分的墙就把它补好，就是说这一段根本是建造。那么一直从鱼门以后，我们知道许多的城墙大概是根基还在那里，有的有破口有漏洞，所以呢他们挨次的其次，没有一个人做自己的工作。虽然那一片是他的那一片，但是不是独立的一片，是紧紧接着上面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先是从阳门到鱼门，然后到谷门，那么这些工作都是按着整体的规划，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终于他们就回到阳门。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在不同的岗位上，他们每一个人尽他们的职分。那么这样最后你可以看一些那么多的人，有的是我们知道回来，我们知道他是知道他的家世是什么样的家世。那有的回来是按着地方，比方说伯利恒。为什么讲的伯利恒呢？就是因为在主回来以前，这个伯利恒一定要重建，然后呢主耶稣才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圣灵描写这些回来的人，有的是根据他的家谱，有的是根据他的地方，那么这个跟神的旨意都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好，那么自从以色列人真的这样做，他们开始动工，而且圣经说他们是奋勇做着善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等到那么多人，全以色列人被兴起，他们本来都住在他们自己不同的家里面，有的人在伯利恒，有的人在伯特利，现在他们都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奋勇来做着善工，他们一定要把所有的破口漏洞通通把它堵住了， 要为主要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就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但是呢，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尼希米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知道，如果任何一件事情的确是合乎神的旨意，你很难不遇到难处，你很难不遇到挫折，因为仇敌是不甘心，仇敌知道这个城建好了以后对他有多大的打击。只要那个阳门到鱼门那块是敞开的，我们知道我们叫撒玛利亚人有机会，摩亚人有机会，亚门人他们都有机会。但是什么时候只要把门打开了，只要把那个门把城墙修好了，你看见仇敌一点的机会也没有。仇敌总是见缝插针，仇敌总是要做分化的工作。英文有句话说 divide and conquer， 你只要把它分化了，你就能够征服。许多时候征服不下来，因为你没有把它分化，他们是一个实体。所以你要找这个缝，你只要找个破口漏洞，那么这个就是仇敌可以行动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工作肯定不是顺利的。如果什么事是顺利的，那也许反而证明说这个工作不是神的工作。如果只要是与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仇敌是一定不甘心的。那如果仇敌不甘心，他一定会兴风作浪。不过我们注意到，尼希米记的仇敌跟以斯拉记里面所讲有点不一样。那你记不记得起头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的率领底下，所以呢他们首先就恢复了祭坛，然后呢就恢复了圣殿的根基，然后从那根基上他们就开始建造圣殿。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们的手就软了，原因就是因为有撒玛利亚人来告诉他们说，我们愿意和你们同工。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是谁呢？那么他很明显他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所以那个时候的仇敌呢是外来的，那些仇敌是外邦人，可以说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渊源的。因为这些人呢根本就是这个撒玛利亚被掳，就是北国被掳以后，那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掳到亚述去吗？那么整个撒玛利亚不是变成真空吗？但是同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亚述王就把那一代的人外邦人就被带到撒玛利亚去填充去了。所以这是撒玛利亚的来源。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啊，所罗巴伯怎么回答？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关，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敌人呢，仇敌呢，主要是什么？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后来强迫他们停工的，你记得那个王啊，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古列的儿子呢，就写信给他们回复，他就说住在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所以很明显的，撒玛利亚人他运用政治的势力、政治的影响力，结果呢能够写封信，能够送到王的手中，然后王能够回信，然后强迫他们停工。所以你知道这个难处是从外面来的，这种难处从上面下来的。所以因为最后的结果，那么因着外面的大环境，那叫他们只好停工。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建造圣殿、重建圣殿的时候所遇到的难处。但是现在呢，他们是为着堵住破口漏洞，为着建立城墙，那么他们也遇到难处。但这个敌人呢跟从前的敌人不大一样。那么最早当这个尼希米要回来的时候，你看第二章第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 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求好处就是恼怒。你刚才起刚开始是两个人，是代表两个代表。那么这个所谓的何伦人，何伦在哪里？何伦在摩亚地，所以何伦人呢其实就是摩亚人。那亚门人呢，这里说是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那么你要知道，这些人不管是亚门，不管是摩亚，不管是摩亚或者亚门，我们都知道是和谁有关系，和罗德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晓得摩亚人也好，这个亚门人也好，和外邦人是完全不一样。外邦人他们根本是毫不相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当然他们是没有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呢？那原因就是他们明白这个神殿的性质是和他们没有关系的，因为只有那些蒙神拣选的人他们才有份的。所以刚开始我们就对于建殿来说是外来的撒玛利亚人，所以那个难处我们知道了。但是现在呢不是，现在你讲到现在大环境没有难处，明白吗？现在没有外来的一个命令下来说你们要停工，没有，现在你有完全的自由。但是有完全的自由是不是就表示我们能够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呢？从前没有自由，反而你能够，我们知道如果是先知哈该或者是撒加利亚起来说话，你看见吗？他们人真是能够起来做工。那做工那个大环境对他们有影响吗？没有，因为后来他们终于把那个诏书找出来了嘛。找出来以后你看见吗？问题就统统解决了。那么如果这个解决了，按理来应该是一帆风顺了，是不是？你过去停工停那么久，我想很多人难过，很多人好不容易从巴比伦回来，如果早知道这样，他为什么不留在巴比伦？他们的日子眼看着一天一天的过去，他们慢慢的看见自己从白发变成，从黑发变成白发。所以当日月飞滚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些人里面的焦急，但是又无可奈何，因为这是外来的，那是大环境的。那么等到这个王下命令以后，那么我们的那个结局是那个结局嘛？如果不是先知的话，如果不是哈该，不是撒加利亚，他们可能仍旧只好顾到自己天花板的房屋了，因为自顾不暇了嘛。但是现在暂时感谢主，后来圣殿能够重建，最后呢到了大利乌第六年果然建成功了。那么大家算算看，从圣殿被毁到那时候刚好是70年。所以圣灵实在有他自己的有他自己的工作，是没有疑问。但那个时候我再说，那个时候的难处是从哪里？从撒玛利亚来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说，实在说来，这个何伦人和亚门人和他们是多多少少有些亲戚的关系的，亲戚的关系。那么在圣经里面怎么来形容摩亚？怎么来形容亚门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摩亚的时候，总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来说的。肉体是和我们很亲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在我的里面，就是在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所以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就是没有良善的我。如果我还是我，虽然没有良善的我还是我，明白吗？所以摩亚人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肉体，亚门也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这里给我们圣经里面只要讲到摩亚人讲的亚门人，那么我们知道说一定指的我们肉体来说。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有五次被落，有一次就是被落到摩亚王的手里。那摩亚王的名字叫什么王？名叫伊基伦。伊基伦在原文就是肥牛的意思，就不光是牛而且是肥牛，表示很胖很胖。那不光这样啊，最后发现呢，他们去追赶这个摩亚军兵的时候，这个中文是翻作这个好像是10000个勇士，这个完全翻错了。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大胖子。你看见吗？现在不光是王是胖子，现在呢连那个他底下那个军兵啊10000人，他难怪他最后不打败，他根本跑不动嘛。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每一个都是胖子的话，这个很容易对付的。所以圣经里面呢的的确确用摩亚这个肥胖来形容我们魂的畸形的发展。那么等到我们的魂任他自行畸形发展，要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危险的。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胖乎乎的？没有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容易彰显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呢？就是因为我们肉体太胖了。那为什么圣经说我要进窄路，因为走窄路进窄门？其实很多时候门并不窄啊，是我们的肉体太大了。所以有一个太太说，哦，我最近又胖了，我丈夫送给我个礼物，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旁边的人说，那么一定你丈夫送给你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了。他说不是，我丈夫送给我很漂亮的轿车，但是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所以不是那个门太窄，是我们肉体太胖太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圣经里面是用摩亚人常常来形容我们这个畸形发展的结果。那这个的确是很危险。我们知道胖今天还不是外在美丽不美丽，能不能彰显基督的荣耀是另外一件事，对属灵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叫肉体一发胖，肉体一大一做大，你知道没有人可以得罪你，只要一句话你就不来聚会了，明白吗？你不来聚会吃亏谁？当然是你自己吃亏嘛。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你要一个基督徒，他的命长就表示常常来聚会，常常与主同在，这个叫命长，对不对？那动不动就不来聚会，动不动就不读圣经不祷告了，那这个命会长吗？这个命当然不会长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身肉体对我们实在是很实在说来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件事。所以要记得在这里的基本难处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不是外面来的。外面来你是无可奈何，但什么时候神的手一放松，在罗马帝国也这样啊。罗马帝国在我们来讲十次大逼迫那是不得了了，那你表示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好像七次，不是的。罗马帝国十个大逼迫是什么呢？是一阵子逼迫以后然后放松一段时间，再一阵以后又放松一段时间。因为基本上来讲，当然罗马帝国它不 当然是和福音是相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当然在难处来的时候，那么大家容易惊醒，但是什么时候一放松了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不是外面的情形，教主的工作不能往前。难处从哪来？难处从肉体来。难处从哪里？从参巴拉。难处呢是从为奴的亚扪人。你知道我们这个肉体总是做罪的奴隶的，我们一定都是为奴的，为奴的亚扪人多比亚。所以他们听见了以后呢，难处他们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恼怒。所以你怎么对付他呢？这个尼西米他也不动声色，他就半夜起来然后就去视察整个的生，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尼西米这个难处在哪里，整个建造按理来讲应该是很，如果我们第三章读完了以后，按理来一切都很顺利，是不是？那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许多时候如果你真答应主的呼召，真的起来为着主的为，真的起来真的来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看见是难处重重。你看许多问题，一个问题就接一个问题来，到一个时候你的手会软，到一个时候你觉得没有希望，我根本不可能再往前去。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如什么东西，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关系耶路撒冷，只要关系神的见证，不会一帆风顺的。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大环境上的压力没有了，但是叫我们崩溃的，叫我们瘫痪的，弟兄姊妹，不是撒玛利亚人，而是和我们最亲最近的，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个没有良善的我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肉体。所以我和我没有良善的我是很近很近的，明白吗？以色列是我，但是呢摩亚人和亚扪人是没有良善的我，是非常非常近。所以你若知道这个仇敌的性质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今天耶路撒冷城墙不能够建造起来，难处在哪里？我们知道难处是在肉体。所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当时我用喂奶喂你们，你们到现在还是不能吃干粮，为什么？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保罗。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是分开的吗？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肉体不被解决的话，没有希望的，那的确是没有希望。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尼西米怎么对付这些仇，怎么对付肉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你看见吗？在那个哥林多那里很明，一面一讲到有人说属保罗属基法，马上下面接着下面保罗就讲十字架的道。所以十字架是唯一解决分裂的办法。所以弟兄姊妹，只要分裂还在，只要破口漏洞还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就证明说我们都是属肉体的，在神的面前是各打五十大板，在我们的感觉不是，在我们的感觉我是对，他是错的。但是呢，你如果从神的感觉来看，从保罗的感觉，从圣灵的感觉来看，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肉体可以借助各种理由，光冕堂皇的理由，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是在教会里面，在见证中产生了许多的破口和漏洞。我顺便再多说一下，我们已经讲过，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两次的被掳，两次的归回。第一次从巴比伦回来，第二次从世界各地回来。那教会历史里面也是平行的。十六世纪的时候，你看马丁路德、加尔文把我们从罗马天主教，从教会黑暗的时光景中带出来。那么在那个黑暗的光景还存在的时候，你看圣经是用锁链链起来的。现在呢，是他们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得救的，以为买赎罪券就可以得救，结果是马丁路告诉他们因信称义。然后当他们来每次来望弥撒的时候，你看见只有几个肢体在那动，他们连根本那第一个连语言都不懂，唱歌他们根本不会唱，只有那些很会唱的人，会唱很技术很高超的人，他们才会唱那些歌。所以你只要来，你望望就可以，你戴眼镜来就可以，连手都不必动。所以在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当然你看见吗？没有祭司，你不可能来到神面前，因为你一定要靠着居间阶级，那些祭司们，他们把你带到神面前，所以你就喊有一些人叫祭司，为什么？他们当然是祭司啊，他们在神与人中间的。但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在神与人中间根本没有，除了基督做中保之外，我每个人都是祭司，主的宝血买都回多少就是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本来被掳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连那个救恩，连这些圣经就通通这个你看，这个大家根本都忘记有什么东西。你记得德国有一个主教，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我这个关于这个保罗书信呢，我从来没有读过，感谢神。那为什么感谢神呢？他如果我把它读过的话，我就会变，我会怎么样呢？就像马丁路德一样，变成讲异端的人了。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所谓的那个时候的可以说最有权威的一个里面一个大主教，他能讲这句话，所以你就知道教会被落到什么地步。所以感谢主，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他们这个刚开始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班弟兄们，就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后，你晓得那个所碰，你晓得他们的确从那个光景落回来。但等到真的教会，真的你看见弟兄们，包括马丁路在里面，那真的要重建教圣殿的时候，马丁路德就碰到一个难处，他自己有一个难处，他知道，因为当初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谁来保护他的？是那些德国王子保护他，是谁叫这些人最后成功的？是借着这个政治的势力，借着枪跟炮成功，他自己知道。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有一个难处，那个难处是他非常痛苦的，因为从前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你只要是罗马帝国里面的公民，你就是教会里面那个人，你看见吗？很清楚。然后呢，婴儿只要一受浸就可以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不需要重生得救，你呢就是教会里面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如果马丁路德基督改革，那么今天是不是教会仍旧，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仍旧是 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也可以在里面呢。他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如果你问罗马的，如果你问德国的那些王子，你问德国那些贵族，他们要告诉你说，过去是罗马帝国版图底下所有的人通都是罗马天主教的人，他们就那现在呢，我们改革了，我们真理清楚了，不是吗？但是办法同样一个办法，只要生在德国的通都是路德会的人，只要生在德国的通都是罗马是德国教会的人。那这件事情马丁路德同意不同意？当然不同意。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那些人还在，你看见吗？你看你就注意到，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还在，那些没有得救的他们还是要进到教会里面来。那马丁路德有办法，马丁路德没有办法。所以后来他有一个他很悲痛的说了一句话，他似乎有一个梦，那个梦是什么呢？他巴不得在大的教会里面那有个小的教会，讲的波饼纪念主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里面，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在里面，乃是那些在德国里面蒙恩得救的人在里面，那是他所说的小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大教会什么？大的教会在马丁路来说就是路德会啊。那么现在呢，里面有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呢？教会里面怎么会有这个没有得救的人？那就证明说你允许什么？就证明说你允许这个允许撒玛利亚人来参与。但是你看见马丁这个所罗巴伯是认识神的人，他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弟兄姊妹，马丁路德也可以说这样的话，他只能对自己说，对神说，他没有办法对德国的贵族和他们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回到改革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不错，按理来讲应该从借着马丁路德那个教会的建造应该继续下去的，但是你没有想到他停了好段时间，大概100年以后，结果主在德国就兴起一般的人，这一般人就是所谓近前派的弟兄们，结果的确是他们就完成了马丁路德的梦，所以在德国就带来很大的复兴，其中有很有名的弟兄叫做辛辛道夫。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德国所做的，后来就是因着他们的复兴就带进了英国的复兴，因着英国的复兴就带进了美国的复兴，然后美国他们把传教士送到中国，送到印度各个地方，然后就带进了中国的复兴和印度的复兴。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圣殿的重建为什么耽误了那么久，为什么按理来马丁路德那时候应该就完成了，但是不要忘记难处就是那些的人，那些人一定要强迫你停工的，那些人就告诉你说教会里面没有关系，只要那些他们应该也在里面的。但如果你明白圣经，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这个第二等到这个尼西米再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他解释他自己的回来是解释说我们被分散在万民中，然后被赶散的人睡在天涯，你也把他们召集回来。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尼西米这次回来不光是从巴比伦，也是从别地方回来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后来以色列第二次被掳，你看见是被掳的全世界然后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是除了改革运动之外，19世纪有一个弟兄运动，那这个弟兄运动是1928年的时候主真的兴起一般弟兄们来。所以有潘当弟兄说这个弟兄运动比什么呢？比改革运动更大。为什么呢？为什么更大呢？因为改革运动是用枪跟炮帮助出来的，但是改革运动乃是传道传出来的，乃是根据神的话传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说，如果你现在真的回来了，你真的要重建那个见证，但是在英国的弟兄会最多维持了20年，1928年到1948年，那是他们的蜜月期。到了1948年以后，他们就分成两个很大，一个叫做闭关弟兄会，一个叫做公开弟兄会。后来呢，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后来他们自己的长老们、自己的元老们都起来说话。他说你们根本在这玩肥皂泡泡嘛，你们根本在玩教会游戏嘛。 弟兄姊妹，你看见动不动可以分，动不动可以分的。对于这个闭关来讲，虽然他们严格，还是分了好几个大的。所以公开来讲，我们不必和商和气了。如果今天我们大家看法不一样的话，你在这条街薄饼，我就跑到另外一条街饼。有的人在一条街都可以两个饼、三个饼，对不起，所以你就看见后来这个闭关地位也是分了再分，分了再分，分了再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当初弟兄们回来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城墙，为什么城墙没有建成功？为什么城墙建了就没有成功？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肉体，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当尼弟兄被英国弟兄会开除的时候，他们写了封信给上海的教会，后来上海教会就回了一封信。当然弟兄们，上海弟兄们知道说闭关弟兄会他们是怎么实行怎么样做的，难处闭关弟兄难处不在他的真理，法利赛人难处不在乎他所讲的道，法利赛人难处是他能做他不能够行。所以在那封回复的信里面很清楚的，今天合一的见证不是嘴里喊出来的，不是。有的人甚至于说我们要站住立场，只要站住立场就可以了。那有一个笑话是什么呢？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班弟兄在纽约，人还没有到这个可，人还没有到这个什么地方，人还没有到这个波士顿，他们就宣布说我们为波士顿的弟兄们站住教会立场。这怎么站的我到现在不大懂，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你人还没有去那个地方，然后你说站教会立场，如果能这样喊的话，那每个人都可以啊，对，每个人都可以啊。不要忘记了，公园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今天你画地画了一个地，说你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我现在站住立场，我这个通通是我，可以这样做吗？教会是属于所有神儿女的。所以你今天能不能说我画一画这个就是呢？那尼弟兄第一次在上海，在福州被开除的时候，当然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发生，但是里面尼弟兄自己讲有一个原因在哪里，就是弟兄们觉得我们应该称自己叫福州教会，尼弟兄觉得不可以，尼弟兄觉得福州教会应该包括所有在福州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当教会你看见说当神的儿女起来愿意建造城墙的时候，那为什么到后来是四分五裂？为什么到后来分了再分，分了再分，分了再分？你如果你问每一个人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由，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都有他自己的说法。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闭关地和历史读一读的话，你就知道说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有闭关弟兄会后来发生的故事就通通的在大陆发生，在台湾发生，在香港发生，在菲律宾发生，在美国发生，到处在印度一样的发生。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以为说我们真理清楚好就可以了。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当然清楚，怎么会不清楚呢？这个尼西米当然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合一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你不能做的，是我也不能做的，你和我必须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所以我们的肉体一定要解决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肉体没有让十字架来解决的，你头脑越大，你以为说你很有领导能力，你很有组织能力，现在你就可以产生一个局面嘛。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所建造的是教会呢，我们所建造的是耶路撒冷呢，还是建造巴别塔？我们叫巴别塔，是巴别塔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是和耶路撒冷刚好是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到主面去问，我们这样的建造是耶路撒冷呢，还是巴别塔呢？当然巴别塔是高的，巴别塔有个好处，可以传扬你的名。我们有多少人聚会？弟兄姊妹，你看那个人数大的一个地步，经营的一个地步，什么人都要让步三分呢？但是问题在这里，神在天上看，到底我们所做的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和秸呢？所以是建造，但是问题就是是谁来建造？是建造，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敌人在背后？那个敌人不是外来的， 你不要错，你现在你不能怪整个的环境，你要问说，今天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你连感谢都还没有感谢，你就利用这种的光景，弟兄姊妹，结果反而我们分裂的越来越厉害。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当这些弟兄们回到第二次，你看见吗？果然主把我们从各地回了带回来，为着主为要维持合一见证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在这般的身上好像主的名更受羞辱。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披麻蒙灰，我们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但要紧是在哪里，我们认识这些敌人。所以再说不要忘记，这现在不是外面，现在什么呢？现在是荷伦人参巴拉还有为奴的亚蛮人多比伦，他们来了，他们就恼怒，因为有人为以色列求好处，恼怒。好了，那么这个起头呢还不过是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也不作声，耶利米也不，这个尼西米也不作声。但等到后来，尼西米对那些人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于是呢，所有的人都说，全民都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所以就开始了第三章的故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仇敌又眼红了。所以第十九节说，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多了一个。现在那这个是谁呢？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人。你看，以实玛利住在弟兄的东边，所以他们就住多半住在哪里？就住在今年的沙利阿拉伯。所以如果你知道谁是摩亚，今天以色列人跟罗德有什么关系，然后以色列人跟以实玛利有什么关系，这是他们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同样的代表肉体，明白吗？同样代表肉体，不过是肉体各方面不同的表现就是了。而且肉体起头光是两个，现在冒出三个来，你看到吗？冒出三个来。然后他们怎么样？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能做什么？要背叛王吗？你看这是很大的威胁啊，你们这样做，你难道有你不是有政治动机吗？那么你知道这句话的背后，你就知道的很清楚。如果他们用政治动机来解释许多的问题的话，那么当然这尼西米这番落在很危险的境地，当然落在很危险的境地。但这个时候呢，我就回答他们，就是尼西米就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要起来建造，我们是建造的人，是他的仆人，明白吗？现在呢，不光是他的人，在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你要问是不是他的人，撒玛利亚人不是他的人，你明白吗？没有，所以我们与你无建造神殿与你无关。可是呢，讲到这个起来建造的问题是，我们不光是他的人，而且我们是他的仆人，要起来建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下面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每一个人都是工人，每一个人都做主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起来建造神的城。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等到主回来以前，这个得胜者什么意思？就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肩膀上呢？那是在得胜者的肩膀上。这些人情愿做他的仆人。然后下面他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对肉体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是无份无权无纪念，你敢不敢对你肉体这样说？保罗，我们知道主对彼得说，你应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舍己的意思是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彼得不肯舍己的话，最后他一定要三次不认主。结果人家问他说，你不是和这个人同伙的，我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姊妹，我不认得这个人，这句话是对的，但这句话要用在彼得身上。你要对彼得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你不是把这个话用在主的面前，主的身上不行的。 所以如果你不肯对你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请大家记得，迟早有一天你在一个大的压力底下，你要说我不认得这个人，那个人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对肉体说，在耶路撒冷你是无份无权无纪念，你一点份都没有，你不要想沾一点的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蒙主保守，只有这样我们才，所以什么叫舍己呢？舍己要常常你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我觉得我的姊妹对我很大还有很多的帮助，但是有一个帮助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她常常对我说一句话，你没有那么重要，你没有那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太重要，我们的话很重要，我们的主张很重要，我们的想法很重要，但需要一个人常常提醒着说你没有那么重要。弟兄姊妹，这是需要圣灵常常提醒我们的，我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姊妹，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如果彼得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的话，那我害怕恐怕彼得真的变成敌人的教皇了。有人说他敌人的教皇是别人封他的，但是彼得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但是很多人说我认得这个人，这个是教皇，这是教会历史。弟兄姊妹，你要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所以这个态度谁的态度？这就是保罗的态度。保罗说我和亚波罗像一台戏一样，而且明明神把我们列在最后，好像罪犯一样，接着最后结果你们反而把我们推到前面去了。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那么大吗？今天有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属这个囚犯，属于那个死犯囚犯？没有的。所以证明说我们所做的和主所做的不一样。所以明白吗？所以保罗能够说对他们，对说你们要效法我，如果你们都效法我，都摆在最后面，都是最后面，都明明是十字架钉在最后面的话，怎么会有分裂？怎么会那个呢？难处在哪？难处就是说我们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有人太有智慧了，难处有人太有能力了，在圣经上他觉得很有智慧，在治理上他觉得很有能力，那弟兄姊妹，结果有人就是我属保罗，我属亚波罗，这个难处就来，这个分裂就来了嘛。但是呢，要记得，如果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们要对肉体说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所以在建造过程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我们要认识为什么我们建造没有成功。意向是对的，看见是对的，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你说我错了，不能这样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主把他话打开的话，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你要知道说十九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工作是仍旧是主的工作，但你看方向不一样的，一个是从巴比伦回来，一个是从全地分裂的光景中，四散的光景中，从天涯海角被主召集回来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的话，弟兄姊妹，你仍旧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但是问题你从哪里回来的？明白吗？等到尼西米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不是从巴比伦，他是从哪里？从波斯的首都回来的。而且他所引的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他们是被分散在万民中，结果主要把这些被赶散的人睡在天涯，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个见证，这个工作是个什么样的工作。然后等到第三章他们真的在那里开始动工了以后，那么第四章一开始又碰到仇敌。所以弟兄姊妹，你到处看见工作，你这里看见那个建造的工作，你看见有人在那抬泥土，有的人要把泥土通通拿掉，你看这是不容易的工作，然后在那里建造一个，不只是一公尺两公尺，也许要四公尺五公尺，你要看那裂痕有多大，你要看那洞口有多大。所以你看见吗？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补，是大家在那里补。许多时候闲话就是漏洞，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今天你不光没有堵住那个漏洞，你反而传那个闲话。你知道为什么闲话今天那么很容易传出去呢？因为一面有需要，另一方面自然就有供应，如果下面没有需要，这个供应一定就停止了。
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就是你看看今天到垃圾，你到你就粪场嘛，一定到了哪儿？一定到了心中谷里面去。这个到垃圾有没有人到饭锅里面去？没有啊。但有人把话传给你，哦，某某人什么什么教会什么什么事告诉你。那么弟兄姊妹，那今天呢，为什么他把这个话传给你呀？因为他知道你喜欢听。他知道说，哎，你他是垃圾，你是垃圾桶，所以是刚刚好，两个刚好对的。如果你是饭锅的话，有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这样做的。你不能再讲了，你再讲，你把我耳朵当着饭锅吗？马上就堵住破口漏洞，你知道吗？今天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我巴不得多讲你，你巴不得多听一点，然后呢，从这个就传了另外再传一个，你看这个破口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破口漏洞，弟兄姊妹，你看就是每个人都要堵的，你这边没有了就有洞，那边还是有洞，大家都要堵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难处，你不能说都是负责弟兄的难处，都是年长弟兄的难处。你晓得我们这些散播是非人都有他的难处，将来到主面前都要负这个责任的。我们看不见没有关系，你根本不明白没有关系。如果今天你仍旧留在巴比伦也没有问题，如果今天你被掳到全世界各地也没有问题。既然回到耶路撒冷，你应该是受过教的，我们的舌头一定要受过隔离的。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才会躲去这些难处。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你看见这个第四章一开始就是讲到他们真的在那儿建造以后，那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当然发怒，他们当然生气，那么大大恼恨。不过不要忘，他最多只能做嗤笑的工作，笑的工作，然后呢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这个摩亚人呢已经什么，已经征服了撒玛利亚人，你看见吗？撒玛利亚人，所以表面上他的的确确是近亲，但是呢和他在一起的不要忘记啊，还是有撒玛利亚的军兵，虽然是一起的，但是还是有撒玛利亚。所以对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到处都是火烧的石头，你就可以知道说已经过了100多年了，那个石头还是不要说100多年了，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你还可以看见那个时候这个罗马他不是放火烧了吗？然后从上面这个殿顶上面推下来石头，就刚好堆在一个地方，到现在你还看得见，那是2000年了，这是100多年了。难道说你要用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那么这是他说的。那他说来不要紧，下面亚门人多亚边多比亚站在旁边，他也说话了。你看见有讲话，有正式讲话的人，有敲边鼓的人，所以两个连在一起，你看见吗？所以难怪这个难处很大呀。所以这个亚门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什么呢？他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被刺到。你看看这个不是酸葡萄吗？那么好了，现在意思他们盖起来没有关系，你到处是狐狸，只要狐狸一爬上来就倒掉了，这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仇敌总是唱双簧，很少不唱双簧的。那么我们刚才不是读过诗篇137篇？那如果读过诗篇137篇，大家就知道这个137篇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然后在这个加巴鲁河，在这个河边，那么有人说你要弹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他不能唱，因为他一想起西安，一想起耶路撒冷，他们就哭了，那也表示耶路撒冷怎样的被掳，那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么然后呢，那里特别讲到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当人要拆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要记得旁边一定有敲边鼓的人。所以果然在主后70年，刚才诗篇137篇的预言就应验了。那一点都没有错，当罗马兵丁在那里敲边，在那里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记得吗？神不是应许应许这个以实玛利他们要有将来他的国是个大国，那个大国呢，他的儿子叫尼拜约，结果呢，那个尼拜约的名字，如果你把它翻这个仔细再把它延伸的话，后来就所谓拿巴天帝国。 所以后来果然我们知道阿拉伯人就是说以斯玛利的后裔第一个成为这个成为一个帝国的，那个帝国大概是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今天的西奈半岛。那么因为这些人呢是游牧民族嘛，就像蒙古人一样，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骑术，一种战术是所向无敌的，所以他们的的确确就把这一带包括一直到叙利亚全部那一带他通通拿下，都建立了帝国。所以这个拿巴天帝国存在的时候，我们叫罗马帝国一定要和他做朋友的，一定要和他做朋友。那你记不记得保罗啊，他在大马色的时候，他不是有人用坠子把他坠下去吗？那么普通我们说是为着躲避谁的害啊，是躲避这个躲避这个犹太人的伤害。但你读到哥林多不止如此，他的背后要伤他的人不止犹太人，还有就是阿拉伯人，还有就是谁呢？就是拿巴天的王，就是其中。所以讲的拿巴天的王就是讲的以东嘛，所以以东人以东人嘛，明白吗？那拿巴天的首都在哪里？就是今天的佩特拉 Petra。我们今天到约旦，你知道约旦有一个地方是每个人一定要去，连犹太人都想去的，那就是所谓的 Petra， 叫佩特拉。那么这个他从那里所建立的帝国就是拿巴天帝国。那么请记得，就在那个时候，当以色列人要当耶保罗马要拆毁城墙，那要拆毁的城墙啊，大概就是东墙。就是东墙那一块，包括这个哈米夫家门，因为我们知道罗马那个时候为了把城拿下来，他们甚至把所有的橄榄山树统统砍掉了，就是要把这个城拿下来。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不止他们在那里做，还有就是拿巴天的人，拿巴天帝国的人，所以以东的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那个预言是很准确很准确的预言。但是呢，不要忘记等到罗马帝国或者是波斯或者是巴比伦帝国，那个压力那个难处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从外面来的你看见吗？不光有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还有同伙的人，然后他们就上了奏文给上面，然后一个政治压力一下来他们就停了。那现在这个所以这个是在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就不那个时候就在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次被掳，第一次归回那时候。那第二次被掳那个时候情形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神所用的不是外在的，不是巴比伦帝国，是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讲到罗马帝国的时候，旁边也有敲边鼓的，那个敲边鼓是谁呢？敲边鼓的就是以东人。那同样的，现在讲的内在的敌人，讲的里面的敌人，你看见吗？一面你很清楚是谁呢？是参巴拉，另外一方面是多比亚，站在旁边说，那他们所修造的石塔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被吃到。然后呢，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感谢主，弟兄姊妹，有闲话，有谣言，而且别人在那吃笑，那肉体会吃笑，你看一定会吃笑。为什么呢？因为的确工作久了，你真的摸到实在的工作的时候，你看见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像你所想的那么简单。所以有人呢，嘴巴是他的，他就可以讲，他就一张开嘴，你没办法停住他的。所以呢，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话只有谁听见呢？只有尼西米听见。那尼西米听见了，尼西米就告诉主了，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每次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总是把这些环境总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然后这样我们修造城墙，所以你看见城墙就联络，可以，我们就知道要紧在哪里。当你修建城墙，不是一个人一块，不是一个人一个独立单位，不是的。我们说过，九个单位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城墙呢就都联络。那么现在圣经说高至一半，起码一半了，你看怎么到一半了？因为百姓呢是专心的做工。那么现在这些人就像写诗的人所说的，要塞耳，要哑口，要闭眼。如果我们真的要向着标杆立前的话，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把耳朵塞起来，不要听那些话，要把眼睛闭起来，让塞耳哑口， 不要说话，弟兄姊妹，这样你专心的做工。一个人又要看又要听又要做这个做那又要说，他就来不及做工了。现在年轻人有所谓 multitasking， 就是他一个时候可以做好几件事情，你知道吗？他们现在不管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可以一会儿打字，一会儿可以听音乐，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真正 multitasking 是个很好的一个情形，但是久了以后不会成功什么大事的，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还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的父亲实在，他这个人很好啊，这个人实在很这个学问也好，物理也读得好，然后下棋也下得好，什么都好。那他爸爸就警告他，他你什么都不好就什么都不好，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一个人又要把眼睛张开，又要听闲话，这个那个，你没有办法专心做工的。但是感谢主，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所以现在你看全年有一半了，那现在还有一半就要盖上去了。但是弟兄姊妹，还在一半，仇敌又开始攻击了。所以弟兄姊妹，还没有开始已经有闲话了。然后呢，等到真的开始了，你看见吗？他们在那笑，连狐狸跑上都会塌下来。哎，结果发现呢没有塌下来，然后慢慢往上呢，就差不多盖一半了，快一半了。那盖一半怎么办呢？那敌人看不行了，看着如果有一半，那一定会完全盖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又有话说了，你仇敌又在说话了。所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还有现在呢多了亚门人，还有亚什突人。那亚门人当然其实跟多比亚是一样的了，但又多了个什么呢？又了亚什突人。亚斯图人，如果大家看第一天给大家讲义的话，就是在菲利士地那一带叫亚斯图人。所以圣，那么到底这个亚斯图人就指着什么？就指着菲利士人说了。那么现在我们要为这些仇敌，的的确确在东边在西边就成了这个以色列两个肩膀肋下的荆棘，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现在向来这个向来这个叫非利士人呢，一直给以色列人难处。你知道非利士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非利士人呢是原来，我远的不去说他了，我们讲近的。非利士人曾经是在埃及的一班，他其实最早是从爱琴海然后到了埃及。那么这一班人呢，他们平常是沿着沿海大道，就是非利士人道路呢，他一下子就进了迦南。所以你看这些人从埃及进迦南，不过长驱直入的，他们一条捷径是沿海大道就进去了。所以表面上来看他们和以色列人很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第一个，他们的起点是埃及，他们终点是迦南。以色列人呢，起点也是埃及，终点也是迦南。当然不同在哪里？不同以色列人多了两道的水，第一道他们过了红海，第二道过了约旦河。过了红海，世界埋在水里面；过了约旦河，自己埋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一面解决了世界，一面解决了我们自己。那这样的人才是以色列人。所以证明说，这个人在十字架在身上有工作的，是有一些工作记号的。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一定很完全，但是起码他们身上带着十字架伤痕的。虽然他们不完全，但是你知道他们是被十字架做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明白表面上都是以色列人，不，表面上都是从迦南到埃及的，但是从埃及到迦南刚好相反，从埃及到迦南。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所代表那是属灵的假冒。所以请记得，今天当我们建造，当我们起来建立的时候，建立见证的时候，不光肉体，不光是有摩亚，不光是亚门人，不光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更重要的就是常常你看见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属灵的假冒。属灵的假冒就是不是那么属灵，但是给你感觉很属灵。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属灵的假冒是就像什么呢？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是戴上面具，戴上假面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要你做工做了一半，现在那个仇敌慢慢冒出来，起头就有两个， 后来呢，等到你真的要开始工作了，真的大家说来吧，我们一起来做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吧，结果你看见说以实玛利人就冒出来了。那么等一等，你真的建工做了一半的时候，还有一个冒出来了，那是谁呢？那个就是腓力士人。所以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胜法了。所以讲的耶路撒冷城墙要记得，主要也是指着堵塞破裂的地方就胜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是城内扰乱。所以现在一定要停止他们，如果不停止他们就不得了，那怎么办呢？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明白吗？所以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所以你看见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很清楚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那么因为有这个风声呢，他们可能要突击这个城，那么让整个城人扰乱，那么当然就停工了。所以那个危险一直在哪？只要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难处不光是外面有话要说，里面也有话要说，而且有的话不一定是闲话，但有的话是泄气的话。所以不光是闲话不可以说，泄气的话也不能说，明白吗？特别当大家一起在那建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说泄气的话，而泄气的话很多都是根据事实，所谓的谣言，所谓的闲话可能不是事实，但现在有事实。所以你看见现在尼希米所面对的不光是敌人有话要说，你看见自己人也有话要说。所以下面你看下面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这个话都是对的，都是真的，你明白吗？因为灰土实在太多，我们现在没有感那个感觉，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败坏的起破坏的情形有多厉害。所以只有当尼希米亲眼看见那个光景以后，他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在也没有错，等到你真的碰到实际情形的时候，你发现灰土很多，而且台扛台扛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力气，扛到衰败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那这个消息传来的，所以尼希米要听啊，尼希米还是听见这句话了。但是问题就是你听了这句话到底是泄气呢，垂头丧气呢，还是怎么样呢？那么好了，敌人这个自己人话说，我们的敌人且说，你看到吗？我们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中间，他们中间杀他们是工作之助。那不光这样，还有呢，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各种的策略，想尽办法能叫尼希米离开他自己的岗位，只要尼希米能离开他的岗位，一切就好了。然后所以到了十五十三节，所以我们是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一面是工作不错，但是一面很明显这是属灵的征战。你知道你史伯克丁很少写注解，很少对一卷的书写就是有很深的描写的。那么据我所知道的，史伯克丁他讲过路德记是没有错。那么除了路德记之外呢，我觉得史弟兄也特别讲过尼希米记。那么他讲尼希米记的，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非常有意思的。他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什么呢？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原来是一本书嘛，那这是两个人，一个是以斯拉，一个是尼希米。那以斯拉呢比较斯文，以斯拉呢你看见话很少，以斯拉呢是一个很深沉的人，这个没有这个，所以你看见他是个有意向有看见的人。但尼希米不是，尼希米是个行动的人，他虽然与主有交流，但最后他是行动的。所以你如果读你史伯克丁讲到这个尼希米记，他说他有一点很有意思，他说呢，你把 以斯拉记跟尼希经放在一起，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前面的保罗是一个有意象的，前面的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是很深沉的，里面的话都是很大的话，所以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代表像以斯拉一样。但是后面的保罗呢，就像尼希米一样。所以前面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后面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乃是于空中属魔鬼属邪灵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话，征战是免不了的。所以就在同样一卷书里面，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前面给我们看见是以斯拉记，后面给我们看见是尼希米记，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感谢主，你看见吗？因着大因着你不要怕，因着现在这个尼希米说，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结果他们就不来了，我们就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不要忘记，各做各的工，但是做一个工作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做各的工，主托付哪一部分，但是都是为着建造基督身体，不是为着你自己的工作，不是为着你自己的成就，不是为着你会得着一般的人，各做各的工，目的就是为了成全神整个的工作。然后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他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你看见吗？这是一面扛抬材料，有木材啊，或者这样石头啊什么的，他一面做工，但一面怎么样，还要拿兵器。那万一他们真的突袭怎么办呢？所以下面说，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枪修造，所以全体，你知道全民皆兵，上下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拿着兵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征战什么，是一个团体的征战。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以这个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内所给我们看属灵征战。那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所以你看他们起头啊是慢慢盖，有了城墙，有这个城，就在城墙上面工作了，那么相离很远。那么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那么就聚集到我们那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因为那个吹角人就在尼希米旁边嘛，所以现在尼希米他要知道哪里是征战的焦点，他一吹号，所有人都聚集到他们那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二十一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所以你看他们的工作啊，不是从天亮到天黑，不是，一直到星宿的时候。你知道普通犹太人都是讲太阳出来太阳下山，这是他们的一天，但是现在他们超过他们的一天，他们是一直到半夜，一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你们不要回到别的地方去，你们就住在耶路撒冷，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这种的情形，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看见在非常艰难中征战的中间，他们在那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为什么跑出第五章出来呢？那第五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忽然插进来的？那这一段很重要，这个严格说来也是。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难处是从哪里来？那些难处是从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你看难住各方面都来了，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可以起来，这可以完全对付。但是第五章呢，你看见那个 这个他们中间有埋怨的声音，这个埋怨的声音是自己人埋怨的声音，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在那里做工，但是不要忘，你做工还得要吃饭的，做工你还得要糊口啊。所以你今天你不管多属灵，你还是活在这个地上。所以现在他们怎么活？他们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回到了圣地，他们回到了迦南地，所以他们在迦南地在那里过生活的。那如果这些人回到迦南地，神的话明明说我的地不可以卖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中间应该没有穷人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块地，怎么会这个会有穷人呢？那现在抱怨什么意思？抱怨什么意思呢？就有人太穷，有人在那哭穷啊。他们说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违背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你看见吗？今天讲到建造的时候，你可以对付撒玛利亚人，你可以对付何伦人，你可以对付阿拉伯人，你可以对付亚门人，你可以对付亚实图人，这个都对，你知道这个难处是。但是不要忘记，在整个建造过程里面，不光是你对付这些肉体，那更重要的一点没有错，今天要问说，你回到迦南，你回到以色列，你是怎么过生活的？那么就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你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那现在就变成难处了。为什么变成难处？按道理来讲，如果大家都有一块地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有抱怨，会有埋怨的，因为神说这块地是我的嘛。而这块地讲好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份的，因为你只要是有生命，只要是神的选民，你一定有一份，有一份你怎么会贫穷呢？你不应该有贫穷嘛。但是问题在哪？问题就是他们的的确确穷了，穷了，然后就借了以后要还利息，什么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好有的把女儿卖了，有的把儿女做人的这个仆婢，这样那样，有的连地都可以卖。神说你不可以卖地，结果呢，他也卖了。所以不要忘记啊，今天属灵迦南美地是代表我们属灵的情形。所以不要光 不错，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肉体，但是呢，当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一些东西，如果平常你没有注意的话，那等到建造的时候，这些就变难处，这就变成包袱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有人说我们太穷了，那穷到一个地步，不要忘记啊，你不能穷到一个连饭都不吃。今天你饭都不吃，你要吃了饭，你才有力气，才办法去抬那个灰土，才办法去抬材料。所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是第五章。所以你看第五章，好像我们讲了这些以后，忽然就怎么冒出第五章来，它有它道理。而且这里呢，为这里的的确确圣灵呢埋下一个很重要的伏笔。那么难处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大家正在建造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招聚大会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你看见吗？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孤儿寡妇的神，神是穷人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有些事情还是要对付的，所以尼希米就开始对付了。那对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开大会的时候，平常可以开大会，现在你修造城墙怎么还有机会开大会呢？所以他就召集大会。那大会做什么？是攻击他们，就是攻击这些人。那这些人是做了什么事呢？所以你听他下面怎么说。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大人，这是我们该做的。所有那些犹太人，如果他卖犹太外邦人，我们都想尽各种办法用钱把他们赎回来，这是只要是犹太人他们一定要这样做的。但是你们呢，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结果良心在他们身上工作，他们果然是静默不语，他们无话可答。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些人呢，不光是做外邦人的生意，也做什么？也做自己同胞的生意。所以如果自己同胞穷了，那没办法，你把田借给他，这个东西借给他，但是最后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加上利息。那么尤其加上利息，如果多取的话， 他欠的越多，后来他越没有办法还，最后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才造成今年的情形。所以简单的来说，他们中间有人放高利贷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高利贷的政策，就做银行，就做一般金融政策来讲，在外邦人中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遵守摩西的律法，当时神对摩西，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怎么说，你不可以向弟兄取利。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什么，你借给你的弟兄的话，你白白借给他，你不可以加上利息的，你不可以加上利息的，明白吗？你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有高利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所谓高利贷当然是银行业的行为之一。以色列人本来不懂这些，后来因为被掳了以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巴比伦学会了这一套。那学会这一套，后来发现他们果然很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们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比方到漂流到到这个纽约，最早到纽约的时候，那么好了，起头不让他们上岸，让上岸以后，好，你若生存也可以，但是呢，凡事很多的事你们不可以做，比方说你不可以开店，衣服的店，新衣服的店不可以，面包店也不可以，凡是出产的都不行，都不可以，都不可以做。所以变成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他们没有办法生存呢。所以后来犹太人很聪明，在纽约的犹太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专门到垃圾桶去选那些捡那些东西啊，把它重新再改变一下。那么他们没有禁止，他们是禁止你不可以卖新东西，现在他卖都是旧东西，都是重新改良过的，结果生意好得不得了，后来他慢慢就发达起来了。那不光这样，今天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可以把钱借给你吧，因为这个你说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以把钱借给你。所以他为了求生存，尤其他们觉得你不可以向弟兄取利，跟外邦人可以取利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一定是高利贷的。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么多年来犹太人这一套是最行的，是高向大家高利贷。所以被这些被掳的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70年向来过日子就这样的日子。好，你可以借钱，我可以把地给你，但是一定要加上利息，而且有的常常是高利贷。所以结果因为这个债主越来越狠，越来越厉害，最后大家就没有办法了。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回到了以色列，他们虽然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从前的行为旧习惯没有改过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还是借出去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啊，所以你看见尼西米专都贵族对贵族说话，对有钱人说话，结果他们怎么样？静默不语。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尼西米就根据神的话来劝勉他们。所以第九节说，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所以你看见吗？这里一点点小漏洞都不可以有。下面说，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所以重点重在这里，你看，都当免去利息。所以下面，如今我劝你们将你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还有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应许而行。那弟兄姊妹，这件事解决了，他们把所有的利息就通通还给他们的弟兄。所以这样他们就继续的做工，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不只对付肉体，今天所有教会里面摆不平的要靠着圣灵，该做的只要回归神的话，回到圣经，你看他们都愿意。可见那个时候圣灵的确在那做工，的确你看见尼西米身上有个属灵的权柄，他只要凭着神的话来吩咐他们，他们很少这个不遵行的。然后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可以给一个原则说，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好，你们的债统都免了，但人家一定要问他，那你怎么办？所以明白吗？所以下面有一段他告诉我们说，自从他做了犹大帝的省长，一共做了12年之久，他说，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明白吗，弟兄姊妹？这是他当得的，因为他前面所有的人都每天这样这样做，但他说，因敬畏神，我不这样行。保罗也说过，靠福音养生是应该的， 他如果靠福音养生的话，他可以运用神所给他的权柄。但你知道保罗说了一句话什么呢？他这样的权柄我没有用过。不是他不可以用，很多人可以用，他不用。所以要记得，省长尼西米他可以用这些权柄，他没有用这些权柄。他的除了四位外邦人中的犹太之外，还有犹大平民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那么虽然这样，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这些都要支出的嘛。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尼西米是以身作则的。你很容易要求别人，但是问题就是你自己是不是那个榜样呢？所以你看见就在他们建造过程里面，这都是重重的难处，看见吗？都是重重的难处。就像当时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教会也这样，有的说希林的话的人，他们就抱怨说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结果呢你看他们一起在一起，最后解决了那问题，你看继续往前去。所以耶路撒冷的合一并没有因着那一次就产生任何的难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就是在整个建造过程里面你一定会遇到的挫折，一定会遇到的艰难。第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伯兰亚伯拉阿拉伯人、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你看要紧在哪里？他们要问你有没有破裂之处，你只要有破裂之处，我就可以见缝插针，明白吗？那现在问题最叫他懊恼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破裂之处。不过现在问题在哪？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所以还有什么？还有希望。所以你看见仇敌又来了。那么结果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想调虎离山，好几次他都不肯去，所以他们真的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么第八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一切是一概没有，有的根本是谎言呢、啊，你一概都没有，一概没有，而且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你看他一直是与神有交通的，当敌人要叫他的手软弱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请记得啊，前一阵子就是不是当所罗巴伯他们建造圣殿也这样啊，那敌人叫他们手软呢、啊，现在呢敌人也要叫他们手软呢。不过不要忘记啊，现在已经不是刚刚开始，现在也不是一半，现在已经完了，差不多完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门扇了，只要门扇一露上去就完全了。但是你看你仇敌不会，他一直等等等，一面看到你没有破裂之处，他一点办法没，他连插针的机会都没有，所以现在要做最后的搏斗。所以当然他一面是调虎离山，另一面就来恐吓政策了。所以后来呢你看见吗？所以这个第十四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害怕惧怕。所以他们打发后来想办法找先知来啊，那然后呢都没有，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一切事。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仇敌，所有这些仇敌的攻击也好，搅扰也好，你看见摇不动这个尼西米。尼西米是一直与神有美好交通，吸不吸气？当人攻击他，当人嗤笑他，他总是与主有美好的交通，这就是尼西米。所以这常常叫我们觉得很惭愧，弟兄姊妹，尼西米是个很成功的人，尼西米是个做大事人，一个做大事人的魂都是大的，很多地方根本祷告都不需要，但是不是？你看这个人是完全依靠天上。十五节，六章十五节。以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感谢主，最后终于完成了。不到两个月，52天，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能同心，他们就能在52天就完成神的旨意。如果他们让仇敌掳去，如果他们顺从他们肉体，52年也没有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当你回过头去看那么样一个城墙，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如果今天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你还看见一些剩下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你看见吗？52天能够把所有破口漏洞完全弄好了。那最后当然完工了以后，门当然通通就清楚了。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 现在守门的、唱歌的和立委人都已派定。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等到这些都完了以后，那么他们就可以啊，就可以开始就可以开始供职了。那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看第八章、第七章，但是我们可能很快跳到第八章。到了七月，以色列就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好了，弟兄姊妹，那个城墙盖好了之后，那么不是有个水门吗？大家都知道水门在哪里，那水门之前呢有宽阔处，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就通通聚在那里。看见吗？他们从各地就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应该是祝棚节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七月份他们就通通聚集在一起。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把文士就请，以斯拉就请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以斯拉到现在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你所看见的就是尼西米。你要认识以斯拉，你要到以斯拉记里面去看，他是回来了没有错。那他回来的任务有两个，你回过头去看你知道，一个是修建神的殿，就是美化圣殿，反正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叫教会能够成熟，那就是美化圣殿，就是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说以斯拉呢是个文士，是神的话在他身上非常丰富的，整本旧约39卷就是在他手里变成一卷书，变成旧约全书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不只是文士，而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是最伟大的文士，神可以用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器皿。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他回来了，他带着神丰富的话回来，但是请大家记得一件事，他一直要等等等12、13年。我们如果大概十几年过去了，这过去十三年，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亚大学士第七年回来的，那么以尼西米呢是20年回来，所以中间差了13年。那么你想想看，他回来的13年，一个满了话语的人，一个真的是个话语的执事，他应该在那个时候就能够尽他的功用，尽他的执事，对不对呢？因为一个很有话语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普通的想法就是，你只要有话就好，只要你能讲，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是不是，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这个以斯拉他真的要被神用，真的要把他里面的负担能够说得出来，能交通得出来的话，那么要记得他一定要等着什么，等到耶路撒冷建造成功。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的话就摆在对的地方了，明白吗？在别的时候，如果圣城没有建造起来，神的话还是可以说，但是很多的话从右边听进去，右耳进去，左边就出来，左耳就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话如果能完全得着他的地位，意思就是在他的百姓中能得着绝对的地位，而且产生绝对的影响，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就算是这个传道人，就算这个为主说话的人是有三头六臂，不要忘记他可以尽他话语的知识，他只是尽话语知识而已，没有事情发生。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就是只要圣殿一盖，圣城一盖好，圣城是6月25号盖好的，现在呢7月1号他们就聚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个圣城建立起来以后，可以说现在时候到了，现在是以斯拉尽他功用的时候，现在是他尽力发挥的时候。以斯拉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满了主的话，你会等13年吗？但是以斯拉他仍旧在那里做了一些事，你若读以斯拉记我们知道，但起码在以斯拉记里面没有给我们看见好像以斯拉摆上他不错，他是美化圣殿那一部分看见了，但是到底他恢复神的话这一部分是什么时候才看见的呢？是等到尼西米真的52天修建城墙完了以后，6月25号完工，然后7月1号他们就聚在他们所建好的水门那里，然后你看见吗？这个时候
以斯拉就进他的供应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话语不够丰富，原因在哪里？你可以请很多人来讲，你可以请很多人来讲，你看见吗？只要你觉得可以的，只要你觉得他对我们有帮助，一个过来一个又过去，弟兄姊妹，讲来讲去对教会的建造有绝对的帮助，不能说没有帮助。但真正带进复兴的话，不要忘记，你不是等那个会，你不是等会以斯拉来，乃是等到你把教会把城墙建立起来以后，然后以斯拉自然就进他的供应。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不是神今天不说话，神要说话，但是神一直要等到对的时候说话，神不要浪费他的话，神希望他的话只要一出去就能够在神的儿女中间产生一些分量。感谢主，果然在七月的时候，一号的时候，那七月一号是他们吹角节，吹角节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聚在一起，吹角是为了聚集的意思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把城墙盖起来，那就表示说现在他们真的可以聚集，而可以安全的全人聚在一起。当他们所有人聚在一起，他们不会怕说敌人会怎样怎样，所以他们就在一起。那么到了在一起，弟兄姊妹，水门只是个过程，城墙只是过程，目的引进什么？引进神自己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就来了，他就将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就带来，然后呢他就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很长啊，从清早一直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那个时候呢，下面就告诉我们，以斯拉呢就站在一个特别预备的木台上，然后他旁边有几个人，右边左边几个，右边几个人，以斯拉就站在众民以上，那众民的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了。所以你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的情形。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什么人就读出什么样的圣经来。如果你喜欢知道从圣经里面找到有讲台的话，这是很好的地方。那不管一个人讲，还有好几个人坐在旁边，那你最好讲台上面排几个凳子，你知道吗？然后嘛，有的人一站起来，一把圣经一打开，上面就站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很熟悉呢？在有的聚会里面，你看见如果一切都按照这个是 program， 一切都按照过程来做的话，你看的确啊，有的人一站起来一打圣经，大家自动就站起来。然后唱诗坐下，然后等于一唱诗又站起来。所以你说这个根据从哪里呢？都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第八章是讲经大会，讲经大会你懂吗？讲经大会。然后第九章呢是奋兴大会，讲经大会还奋兴大会，所以这都有圣经根据。那其实呢，我们要摸着它最重要的内容。那其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这些都是其次的，但是要紧就是当他们在那儿说主的话的时候，下面你看见就在聚会现场有好多利未人就在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的位置，然后利未人就帮助他们能够明白他百姓所念的。那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神的话，神的话念了你听见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神已经说过的话，但圣灵今天已经住在你里面我里面，他呢要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结果就变成生命的话。那个生命的话能叫我们扎心，生命的话能叫我们悔改，生命的话能叫我们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神的话在我身上有没有地位？你要问一个问题，神的话在你身上有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你读了这么多神的话，神的话在里面有没有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的话，那就是说神不只借着圣经对你说话，神也借着圣灵对你说话，不只是 Logos 而且也是 Rhema， 不只是真理的道而且也是生命的话。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说尼希米记第八章所讲的不只是在那一天，你看见吗？多少年了他们被掳，现在以斯拉回来，他要用水借着道，要这个洗净所有的 皱纹跟瑕疵，要献给，要，然后保罗说要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说以斯拉怎么能够叫神的百姓成熟呢？当然只有接受神的话。所以你看，你恢复神的话的丰富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以斯拉开始的。那我们知道说，现在到了以斯拉手里，神的话是完整的说话，神的是丰富的说话，神的话是两人的理解。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建造城墙呢？是叫人能听见神的话，而且能听见神丰富的话。不光神听见神丰富的话，而且是神的话是两人的理解，是有效的在那说话。只要人听见神说话，人就不能不再是一样，人就不可能从原处回去。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以尼西米告诉我们，省长尼西米，还有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还有教训百姓的利未人，你看这些人，他们就对他们说，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话呢？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弟兄姊妹，好好的怎么会悲哀哭泣呢？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这叫做复兴。你外面有神的话，你听见了神的话，你会哭还是不会哭？这些人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就哭了。因为他们哭了，所以你看这些人需要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悲哀哭泣，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又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们是悲哀，但是现在从你们眼泪里面，你有一种喜乐，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为什么？城墙建造起来了，现在你们终于能听见神说话了。神的话是那么有效，神的话的的确确能够在他们产生的影响。所以那些利未人就劝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你看见吗？这个又不作声，又不作声，又要大大快乐，这怎么做呢？那普通我们大大快乐就是什么？就是很吵嘛。所以你看这个广东人或者香港人吃饭哦，你一进去吵得不得了，闹得不得了，因为这是大大快乐嘛。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要安静又大大快乐。用新约的话来说，那是深处的喜乐，是说不出来的喜乐，是仇敌不能夺去的喜乐。这个是矛盾，但是实在的心，不要作声，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从前他们不明白啊，有了城墙以后他们才明白啊。那么多的闲话叫他们不明白，那么多话的脏话叫他们不明白啊，那么多话的漏洞叫他们不明白。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城墙一建起来了，他们就明白了。感谢主，你看见吗？他们明白，不光是明白了，第二天又来了。你看见第二天，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和以斯拉那里。现在你不需要人说你要不可停止聚会啊，你要拉他来聚会。现在不要，他自己跑来了。你看见吗？所以第二天他到这个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然后呢，他们读律法书，就讲了七月间不是有祝棚节吗？哎，然后祝棚节的时候，你知道根据圣经，个人该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树枝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那于是，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是律法书上的要求啊。但这些话他们听见了，又觉得，那么现在不是刚好七月吗？那为什么不起来呢？所以他们就起来，你看吧，稀奇不稀奇？神的话讲了那么久都没有人听，现在只要圣城一盖起来以后，现在就有耳朵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你在那争，在那吵，弄了半天，城墙到处都是破洞，弟兄姊妹根本听不进去，什么都听不进去，来聚会伤心的很，根本听不进去。但是感谢主，现在怎么样，他们都听进去了。哦，听进去了，而且他们说，于是百姓都出去取了树枝来，你不要一个个去叫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动员不是动员出来，你知道很多人会组织的话，你去动员好，把这些人动员起来，没有人动员他们，神的话动员他们，他们就出去了。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在院内，在神殿的院内，还水门的宽阔处，还有以法莲的宽阔处。 你看见吗？在那个时候，以法莲还有宽阔处，以法莲如果来的话，有他们的地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从裸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那记得这句话很重要。这里没有说从巴比伦回来，从裸道之地表示说现在怎么样，不只是裸到巴比伦，有的人到苏珊，有的好几个地方。所以当尼西米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看见等于以色列人就被抛到全世界各地，然后从天涯海角回来。虽然尼西米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跑得不是很远，因为那还那么乃是到了主后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才被抛到全世界各地，真正的抛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这日，以色列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我问弟兄姊妹啊，这个不稀奇不稀奇？你去读圣经读到这里，你会吓一跳的。为什么？像这样，不要记得哈，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住这个过过住棚节，有，但像这样过住棚节，圣经明明讲什么？从贝勒从说是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稀奇的不得了啊！这个不是说从所罗门的时候，圣殿有不是，也不是从大卫的，从约书亚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个祝棚节是恢复到什么时候？是恢复到约书亚的时候，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的。这个恢复是圣灵的恢复，这个恢复不是一个命令下去我们这样做的，没有，这是神的话在那里工作，结果你看见神就成全他所做的。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好了，那现在我们来解释第八章怎么解释，为什么到了第七月，为什么你看见有律法这个念律法书，这些问题在这个故事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要读一个地方就明白了，那就是申命记第31章。申命记31章31章第9节，摩西将这律法写下来，你看他把律法书写下来了吗？这是摩西写的，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和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的话。那请记得，当申命记写这段话的时候，律师、这个摩西写律法书刚刚写完，那个还是热的，刚刚从炉子搬出来的。然后呢，告诉他们说，每逢什么时候呢？豁免年祝棚节的时候，豁免年就是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那一年也就是安息年。那么什么叫豁免年呢？豁免年就是那一年所有弟兄亏欠你的，外邦人不算，所有亏欠你的你通通要还给他们，完全的赦免。他亏欠你，但是不管亏欠多少利息，你通通要还给他，这叫做豁免年。那么第七年的末一年是豁免年，第七年的末一年也是安息年。安息年跟安息日不一样，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以后要守安息日，也要守安息年。安息日是每七天有一天你安息了，但是安息年什么意思？安息年不是人安息，是迦南地安息。这个地呢，要工作七年六年，第七年你不要在他身上工作，你让他好好的休息一年，这叫做安息年。为什么神要叫以色列人这个守安息年呢？很简单，意思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神给你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相不相信？那么以色列人都说我们相信，这个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大家都可以举手，大家都可以说我相信这件事。但是有一件事问你，真的相信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吗？ 如果你真的相信牛奶与蜜之地，你应该可以相信你工作六年他长出东西来供给你，你如果第七年什么都不要做，他仍旧可以继续供给你。如果他真的可以这样做，那个地真牛奶与蜜就不是吗？那个地绝对是神给的一块地。那现在问题就是，理论上你相信，你实际上你是个农夫，你相信这一年我什么都不要耕，什么都不要做，它真的会长出来，然后我全家能够得到供应，然后也能够养活许许多多的人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不放心呢、啊？以色列人觉得安息日我可以守，安息年我守不来呀、啊。所以因着不放心的缘故，你知道吗？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呢，他们每七年应该有一年守安息日，结果他们没有守啊。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这个但以理起来看见说神有一个计划是七十个七年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那个七十个七年呢？如果你懂得安息年就知道了，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在什么地方，是在历代之下最后一章上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七十年地就享受安息，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有人再搅扰他了，让这个地真的可以享受这个安息，刚好是七十年。那有一次我到外地去服侍神的儿女，就后来有的弟兄们就说，他说下一季你来好不好，请你姊妹一同来。我说好，我把这个消息传回去。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内人说，我说那班弟兄们是希望我下一去的时候希望你也能够去，这样的话你可以不要烧饭，你好好休息了。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一句话呢？他说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啊，那个我在的时候都是搅扰他安息嘛，我不在了他就安息了。那同样的弟兄姊妹，神说每七年要守一次安息年，结果他们好久都没有守了。那么神说好了，神不会改变他的旨意的。如果神让你分期付款不给的话，那么一次神要你付清，你懂我的意思吗？本来每七年要一年安息年嘛，对不对？现在呢他们好久都没有守，那么到底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每七年有一年要安息年。现在说好了，现在你没有遵守，所以我让你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迦南地就可以说安息你多少年呢？七十年。如果迦南地是安每七年有一年安息年的话，那一共七十个安息年，证明他们有多少年没有守了？四百九十年，七十个七年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所以但以理往回头看七十个七年，往前面看七十个七年，后面的七十个七年就解释前面的七十个七年，就证明说你看见吗？他们不放心，他们得不到安息，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做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所以记得这是神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才能做的，因为你现在是迦南地嘛，你没有到迦南地，当然我不能要求你，因为问题是安息年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说你放不放心，你觉不觉得这个年，你觉不觉得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证明以色列失败的，他们虽然说迦南牛奶与蜜之地，他们不放心，他们还是在那里做，所以这就不是福音的原则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觉得如果我们不忍耐，如果不温柔，那么好像不小心脾气跑出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在那努力，一直在那温柔，很多姊妹甚至于温柔到甚至胃病出来了，一直在忍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人工没有安息。那真正的安息什么意思？如果你什么也不做，你相信你仍有温柔吗？你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不是有谦卑忍耐和温柔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但最重要在哪里？安息年那一年就是你赦免别人的那一年，明白吗？就是赦免别人那一年，意思你能安息，所以弟兄，所有人得罪你的你通通可以还清，所以那一年所有欠你的弟兄全部就还清了。所以就在豁免年那一年，根据生命节的律法，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聚在一起，他们要读律法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读到第八章，你读到以色列人聚在水门之处，你读到以斯拉把律法书，就是摩西写的律法书，在众人面前读出来，你记得那是什么时候？那个应该就是祝棚节的时候。 那不光是祝棚节的时候，那刚好是豁免年的时候。你怎么叫是豁免年？因为当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说我们全部免掉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就在那一年他们把所有的债他们通通免掉了。那如果把所有的债通通免掉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说那一年就是豁免年，因着豁免年又是过祝棚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果然说在众人的面前，念在他们众人的面前，而且那一年就发生了许许然后呢，你就看见有好多，然后你就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守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有一个恢复，是从约书亚以来的空前的一个恢复。然后呢，祝棚节过了，祝棚节过了以后呢，我们晓得祝棚节过了以后，那么这都是豁免年发生的事啊，不要忘记啊，因为他们真的那一年豁免了，所以那一年很明显是豁免年，这是很清楚。那么因为是豁免年，所以你看见他们就应验了律法书上所说的，他们主的话就说开了，而且主的话就产生果效了。那么按道理来讲，过完了节以后大家就可以回去了，但是很稀奇，正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就有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孽。所以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有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他们认罪，所以你看见利未人就帮助他们在讲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下面你再读下去，他们就起来称颂他们的神。所以这就是整个的第九章，你看这个也是圣灵所做的。那么等到他们真的称谢神赞美神了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彼此立约，这个也很稀奇，他们不是事先讲好要立约的，不是，他们因着赞美因着敬拜的缘故，很自然他们就立约，立了约以后他们就签上他的名字。所以呢，到第十章你就看见所有签名的人就通通在那里，所以你看见吗？这就然后他们签约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就愿意遵守神的律法。那么你看看在第31节，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和粮食来卖给我们必不卖，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欠我们债必不追讨是豁免年，七年必不耕种是安息年，又是豁免年。你看如果遵守神的话，现在你立约立到最高峰，很明显就是 这两点，对，一个是安息年，一个是豁免年。然后下面他说我们又为自己订立，自己订立这不是律法上的要求，是一个爱主的缘故，你愿意这样摆上。那结果是什么？你为自己订立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节，这一章最后一节，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聚集，他们顾到神的家，所以他们为自己订立圣经所要求的，他这不是律法的要求，那因着他们自动并乐意，所以他们才能守住神的殿。一个教会能够往前去，弟兄姊妹，不是凭着律法的，一个教会能够往前去，乃是很多弟兄姊妹为主爱主的缘故，他们为自己订了立。所以这就是下面所发生的故事。但到现在为止，你看见说对不起啊，我想现在时间已到，我应该停住才对。不过昨天呢，因为你们欠我15分钟，所以我想呢，今天可以，我希望能不能多用你们15分钟。不过我想呢，如果你们收高利贷的话，就不是15分钟。但是我们看看，我想再用几分钟就可以，不用很长的时间，我们把它结束了，好不好？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说，你看神的话恢复了，你看很清楚，很明显，这就是复兴嘛。我们讲到圣灵的复兴，就是指着神的话有绝对的地位。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主借着水，借着道，然后就把教会。就是叫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玷污等类的病，然后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工作，在这里很明显，以色列的工作是美化圣殿的工作，而且和他话
明明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为止你看得很清楚，所有都是神的话产生它的果效。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就是说耶路撒冷还是个空城，所以这个时候呢，百姓的首领，你只要是带头的弟兄姊妹，你只要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至谦每十个人有一个人住在 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个人可以住在别的城邑，那么还有呢，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有两班，一个是至谦来十个有一个，那么你要住耶路撒冷，还有一个你就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还有所有的百姓都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下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凡是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就记在下面。那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不只有生命册，也有纪念册。这是在马拉基书里面在最后一卷书里面告诉我们，神要侧耳听，因为有一个册是生命册。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好吧，那就是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十八节。那时敬畏耶华的彼此谈论，耶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华思念他们的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圣经里面有纪念册，那最明显的就是米斯拉记第二章，所有那些回来的哪里都记下来了。然后呢，尼希米第七章也是如此，就把那个过去那个就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多少人啊什么等等等等，那就是纪念册。那不光是回到迦南美地的名字都在那叫纪念册，还有呢，凡是愿意住在耶路撒冷，你看见吗？这些人愿意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下面呢，圣经就花了一些篇幅来形容给我们看。然后最后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二十七节，就是尼希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的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基甲，又从加巴和亚巴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的四围为自己立的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往右边向粪场门行。所以这个很清楚，是这个是逆着时针时钟方向走的。那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这个等等等等。然后第37节，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那么这是一个队，这一队呢是应该是以斯拉带的。然后下面这一队呢，第二队他自己带的。第二队呢，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这是顺时针的 OK， 顺时钟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啊，在城墙上过。所以你知道城墙一定很宽的，明白吗？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最少一公尺以上，因为你才可能这样做的。那么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你看到吗？古门、鱼门、哈南叶门、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所以最后他们在哪里？在护卫门，在哪里聚集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43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达到远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就算是整个这些许多事情发生。那现在你知道耶路撒冷有人住了， 慢慢慢慢的，你看耶路撒冷就丰富起来。所以讲到每十个人有一个人，有很多人宁愿住在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叫耶路撒冷人丁兴旺，叫耶路撒冷慢慢慢慢就丰盛起来。所以特别指着见证的丰满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等到见证也丰满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起来称谢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等到你在城墙上在那里行走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是夸胜的时候，那是向仇敌夸胜的时候。不只是得胜，城墙代表得胜，但是呢，今天能在城墙上游行所代表什么？所代表的是夸胜。所以为了明白这节圣经，我想我们需要一篇的诗篇来解释它。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第48篇，诗篇48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我不敢说他们唱的是这首诗歌，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很少有一首诗歌像诗篇一样，当你圣城盖好了以后，你如果那天是在那里的话，你的感觉一定像这样的感觉一样。然后下面说，锡安山大王大军的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那些参巴拉到哪里去？那些多比亚到哪里去了？你看见吗？他们是急忙逃跑。这就是神的见证，得胜的见证。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踏实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的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城邑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尼希米记。他们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尼希米第三章描写那么仔细。你细看他的外国，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万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引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所以感谢主，诗篇第48篇不一定是他们那一天走那个城墙的唱的，但是来形容那天他们凯旋的情形，那种夸胜的情形，是再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好，我想我们可以结束这个聚会，但是我们要用但以理书来结束。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0几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第26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七十个期呢，就是从什么呢？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一年开始，过了69个七年，这里指着这个圣经年来说的，那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必被剪除，剪除就是第十字架一无所有说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在六十七十个期里面有69个期， 那么从哪里开始呢？从尼西米回来开始。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25，你当知道，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一年是哪一年呢？那一年就是公元前445年，就是亚达学师第20年。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就知道说，你就晓得这些人回来，他们回到以色列，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回来，但是起码从神的旨意来说，他们是为着等候弥赛亚来。那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呢？他们现在只要从那天出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开始，你知道以弥赛亚来是指日可待了。所以如果这样的，对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如果神的见证一被恢复，那么你就知道说主的见主回来就很快。所以这一班人乃是催促主回来的。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旧约剩下的百姓就是新约的得胜者。新约的得胜者，他们不止等候主回来，他们也是催促主回来的。所以要紧就是有没有这一天，有没有重建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感谢主，有那一年。那么我们知道是公元445年，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亚大学习20年，也就是这个他们把城建起来的那一年，52天建起来那一年，6月25号就完工了。那一年这个我们是清楚的。但是这69个7年分着两段，一个是7个7年，还有一个呢是62个7年。那问题就是，到底这7个7年是怎么一回事？你如果仔细读，这里都很清楚的，在艰难中，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斗壁重新建造。所以虽然尼希米记完了，但尼希米记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故事，只有但以理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头7个7年49年，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工作才是建造，才是完全丰满，才是完全满的。所以尼希米不是终点，尼希米完了，真正你回来读但以理书，你才知道说69个7里面是分着7个7，还有呢是62个7。那么62个7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要问，今天耶路撒冷的见证虽然恢复了，我们要问恢复的彻底不彻底。所以这里说，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必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所以这句话不是废话，不是多余的话，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话，这句话就接着整本尼希米所要说的话。那为什么7个7年？为什么这里7个7年？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利未记，很清楚讲到安息年的时候，然后又讲到禧年。什么叫禧年呢？禧年是过了7个7年以后的第二年，叫做什么？叫做禧年。那么禧年什么意思？禧年不要忘记，一面是从豁免年开始算7个7年，然后呢就到了千禧年。到了禧年的时候，就所有受辖制的人是完全得到自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尼希米记要特别有一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里埋怨，说是他们放高利贷，他们贫穷。那弟兄姊妹，他们那一年全部都还给他们了，因为那一年是豁免年。如果那一年是豁免年，所以你看他们要读律法书，神的话在他们身上产生个完全的影响，完全圣灵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这还只是开始，还要有7个70年。那么叫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是连接，现在不光是城墙，是连接带好，全部这个都必重新建造。那么完了，那7个7年就是从那一年豁免年完了以后，那是第7年，最后一年是安息年嘛，那从那里再算7个7年，明白吗？那么那个很自然的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禧年。禧年呢，就表示完全得着自由了。你知道贵格会的弟兄们到了美国，他们受尽了许多的逼迫，所以有一个贵格会的聚会的地方，他们到了50年的时候，他们终于在美国50年了，他们弄了个钟，那个钟叫做自由钟，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钟呢，我们就从此得着自由了。那么大家有没有想到，你到美国去，到 Philadelphia， 到费城去， 有一个庆祝美国独立自由的一个钟，叫做自由钟，那个钟就是桂格辉弟兄的钟，就是他们当时因为来到美国，他们受了许多的逼迫，刚刚到 Boston 的时候他们受逼迫，有的耳朵被割下来，有的舌头被割下来，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们继续他们的见证，感谢主。在美国的宪法上，等到他们参考要立宪法的时候，他们问说我们到底是根据哪个省的哪个州的宪章呢，结果他们发现美国的宪法有大部分是根据宾州的宪章，宾州就是桂格会弟兄们的宪章。所以等到真的象征美国的自由钟的时候，那个钟其实什么是桂格会的钟。贵格会因为他们庆祝禧年，他们借用旧约的图画给他们看，说他们终于完全得到自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主说今天，这就为什么主说你不是饶恕七次就够了，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弟兄姊妹，凡是能够饶恕七十个七次的，大家才能够彼此相爱，然后你看见那个见证才能丰满，那个工作才算是完全。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讲了七十个七，你看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的计划，在神永远旨意的计划里面，基督和钉十字架是中心，但是不要忘记从什么地方开始算起，主回来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你看见吗？和前面的七个七非常有关系。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回去的时候能把主的话带回去。我们相信有许多人生下来是为着这个周末，让主的话能够种在我们的深处，但愿主使用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恩待我们，你是说话的神，你没有静默。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些日子你话语并不稀少，所以我们请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使用这些话，若是你觉得话合用就用这些话，为着来参加的弟兄姊妹，也为着听录影带或者看录影带的弟兄姊妹，主啊，无论他们在哪里，如果你觉得他们说你这些话他们该听见该得着帮助，就让他们听见，也求你保守这些话，不让仇敌拿去，不让仇敌偷去。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为着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爱戴是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